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可以听到吗？大家可以听到吗？Hello，Hello，大家可以听到吗？啊，好的，巴比特的朋友们，晚上好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巴比特做线上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大家其实看我的一个资料，得大致都了解。其实我是从 Web 2转 Web 3这样一个形式的，所以我的一个主要的构成的话，可能还是会偏向于从就是 Web 2的角度来说的话，可能会偏向于宏观的一个方面。所以今天的话，就想跟大家聊一下啊，因为我看到整个币圈来说的话，其实随着大家的介入度越高，那么有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尤其是交易者，他们对于一个整个美联储的一个宏观环境或者说它的一个货币政策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关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就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个人对于这一块的一个分析和见解吧。那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从 Web 2到 Web 3这样的一个思路上的一个桥接，能够帮助大家在交易当中或者说对大方向的一个判断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见解。那么我们主要讲的一个方向就是，其实就是在当前的一个宏观环境下数字货币或者说我们讲主流币，它是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独立性，或者说它是不是具备独立行情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从今年一季度开始，随着美国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加息的一个周期，另外一方面的话，地缘政治冲突也是不断的一个出现，像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一个局势这一块，看到是有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展开。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也发现，哎，这个好像数字货币其实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能够出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避险的一个买盘嘛。所以很多投资者也都在问，这个情况到底是是不是合适，或者说是不是正常？那么我们想从几个方向来跟大家探讨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内容这一块的第一个就是宏观对于数字的一个货币的一个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或者我们具体一点来说的话，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加息或者说紧缩的这样的一个大方向，对于数字货币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影响，以及我们怎么样去研判美联储的一个行动，或者说提前预知美联储的一个行动吧，从而做出一个更好的一个决策。第二块和第三块的话，主要就是讲主流币就像比特币和以太坊这样的一个资产，它们的一个定位属性的一个变化包括它是风险资产还是避险资产，我们会讲一下怎么样去分析或者说判断。那么从此衍生出来的一个情况就是它什么样的一个资产，以及它是不是能够走出属于它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行情。那么最后的话，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就是从我作为一个传统的一个金融交易者角度来说的话，那么其实在我看来的话，其实 Web 3的一个工具相对来说目前还是比较匮乏的。那很多投资者其实它比较简单比较简单粗暴，就是买或者卖，就是看涨或者说看跌。但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传统金融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工具是可以适当的冲销掉，或者说减少到我们可能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头寸的。那么如果我们想做一个比较长线的，或者说比较长期的一个稳定的盈利者或者说交易者的话，那么我相信还是需要有一些顺手或者说比较好用的一个工具能给到大家之后才能够事倍功半。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到我们的一个内容。那么先讲美联储。那其实美联储这一块币圈有很多分歧的一个讲法，就是其实我有很多群嘛，就加了很多币圈的一个群。那在去年一季度的就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很多币圈内的人，或者说就是币圈的一个投资者，都会认为，哎，美联储是嘴炮它不会加息，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一些文章说，哎，去年美联储都是在喊要紧缩什么什么的，紧缩了半天，哎，他到年终的时候他还没有加息，所以他据此判断，或者说前几年美联储都是打嘴炮，所以他据此判断包括他就是之前也有一些疫情的一个影响包括其他的一些冲突他据此判断，那全球局势还不稳定美国的一个状况还不够好美联储还是嘴炮，他不会加息。其实当时我就跟他说，其实我们有一个工具很好用，你 不要听别人说啊，这个美联储到底是怎么怎么样啊，或者说它的一个货币政策到底怎么走。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个工具叫 Fed Watch 啊，这个 Fed Watch 的话是芝商所它下面的一个利用就是美债市场的一个走势倒推出来的一个就是预期美联储决策的一个工具啊，非常好用。那么这个工具呢，其实有两个用法，一个就是看你所希望看到的 FOMC， 我们所谓的一个美联储决议它的一个结果会是怎么样。那么大家可以先看左侧这张图，那么左侧这张图的话就是最近一次5月4号的一个美联储决议，2022年5月4号的一个决议，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左侧有一个柱状图，右侧有一个就是蓝柱，那么它分别代表了就是这一次决议美联储的一个台利率目标的一个概率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看到75个基点到100个基点的一个预期，或者说它的一个数据，在我做 PPT 的时候是高达 86% 的，这个数据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如果大家从概率学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可以默认为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对应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50个 BP 的一个加息，就是50个基点的一个加息。因为它目前的一个利率走廊其实就是25到50个 BP 的一个利率走廊，所以它加50个基点之后就是一个75到100100 BP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利率走廊的一个目标。并且我们据我们观察和研究，就是整个 Fed Watch 这个工具，只要它有一个概一个栏栏目或者说一个项的一个概率超过了 70%， 我们觉得就是一个基本上可以确定的一个结果。比如说这一次的一个数据上，就是75到 100BP 的这样一个数据是 86%， 那么我们就知道其实5月初的时候就是加50个基点啊。你不要听有些人说啊，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又打仗了，可能不加息了，或者说只加25个基点，或者有些人说啊，美联储这个有些官员啊就是非常鹰派啊，他可能要加75个基点或者说更多等等啊，完全不要听这些就是没有就是基本面或者说没有数据的一个支撑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只要看这个 Fed Watch 的一个数据啊，它的一个数据层面有一项能够超过 70%， 那么就是所对应的 FOMC 的一个结果啊，这个就完全 OK 了。并且这个数据呢，其实它可以看很多次，大家可以看到就可以看6月份、7月份、9月份都可以看，11月份。然后这个数据是随着美债市场的一个反馈倒推过来的，也就是说其他金融数据，比如说大家比较关注的通胀、就业啊，这两项数据在公布之后，其实美债市场就是债券市场其实都会做出反应，然后做出反应之后呢，就会倒推到这样一个 Fed Watch 数据上的一个数值。所以你可以在每次比较重大的一个数据之后啊，来看一看啊，这样一个数据是不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如果它的一个概率只是从 86% 变成 80% 或者说变成 70%， 其实没有影响，或者说完全 OK。 那如果说这个数据变成了55开，或者说46开了，那么其实就意味着这一次或者说你想看的这次 FOMC 上它是有分歧的。那么当前的一个分歧其实就是加不加，也就是加多少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过往的一个环境当中，它可能会出现降不降息，或者说维持利率不变降多少的这种情况。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只要看这张柱状图，然后跟现有的一个利率走廊去做一个对比，那么有 70% 的，那么我们就把它视为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没有，那么其实对于我们交易来说的话，就意味着不确定因素或者说不确定性，那么你可以考虑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会去做这样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操作。如果求稳的话，就是市场有变数的一个情况下，你完全可以规避掉这样一个美联储决议当天的一个走势，或者说前后几个交易日的一个走势。这个对于我们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其实就可以判断下次加息多少或者说加不加的一个问题。另外的话，这张 Fed Watch 上的话，大家再往左侧看，它有个 dot point，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点阵图，它可以用chart， 就是图形的一个形式呈现。那么点阵图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我没有放出来了，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大家想深度去了解或者说研究美联储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它有一个中值预期它的一个中值预期就是代表大多数美联储票委他们对于今年、明年他们的一个整个利率目标的一个预期。那么像今年的话，就是现在差不多有到 3% 的一个预期，所以它继续往上加息的一个空间其实还是蛮大的。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根据数据来改变的，并不说一成不变的，但是它这样一个点阵图的话，其实可以给到我们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就是它要加多少，就全年的一个角度它要加多少，加几次 它的一个力度是怎么样。如果它的一个点阵图的一个利率预期中值比较高，那么你就知道它的一个紧缩力度是比较大。如果它的一个中值预期相对来说只是往上加个50或者说100个 BP， 那么你就知道从全年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也就还好，就是四五次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就是 Fed Watch 我们会使用之后就不要再去被别人所困扰，或者说因为别人的一个言行或者说影响到我们整个对于货币政策的一个判断。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相信就是美联储今年肯定是一个继续紧缩的一个状态。其实其他的一个数据大家也都可以去看嘛，就刚刚公布的三月份的一个通胀的一个数据， CPI 的一个数据，不管是美国还是全球来说的话，都是在继续刷新高位并且短期看不到回头的一个迹象的。那么既然通胀那么猛，那你说它不紧缩它行嘛？再不紧缩它可能就要出问题了。所以其实 Fed Watch 或者说这样一个美联储的一个方向，我们只要用这样一个工具就能搞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需要有太多复杂的一个手段，不需要去看太多太多的一个经济数据，我们只要看这一个就 OK 了。这个大家如果想搜的话，在百度或者谷歌里面搜 Fed Watch， 然后它就能够直接转到智商所的一个网站，会就直接跳到这个图上了。就是图的话，你可以看五月份的，也可以看六月份、七月份，或者说后续的，你可以看一下当前的一个数据，或者说市场的一个预期，对于后续几次的一个加息力度以及是利率前景的一个预期，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大局观，这个就是一张图，我们所谓的一张图看清美联储这样一个大方向，其实比较容易去研判或者说判断。那么从这样一个加息的一个结果来看，或者说加息的一个进程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虽然大家一直在讲美联储，包括我们也在给大家介绍分析美联储的一个工具，但是从美股市场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因为其实我们数字货币嘛，其实你说白了它跟货币政策当然有关，但是你说它贴的近不近，当然它肯定不是最近的，贴的最近的肯定是美联储嘛，那跟美股指有关的。那你可以看一下整个从去年三季度开始美股就是标普这一块的一个走势，所对应的一个美联储的一个货币政策上的一个转向，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结果，就是其实从加息的一个角度来说，包括这一次的一个50个基点的一个加息，都是priced in 了，或者说得到充分沟通的。就是美联储在它真正行动之前，像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吹风要 taper 然后10月份之后就明确到 taper 结束之后我们要开始加息加息之后再缩表，这个就是整个去年三四季度美联储告诉市场的一个事。那么所对应到的一个美股指的一个表现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比较有意思，就是它吹风了之后美股的确是跌了，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真正造成美股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幅度的一个修正，或者说比较大的一个下跌，是出现在今年一季度或者说今年一月份初的时候，就是俄乌冲突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它在历史高位的一个情况下跌回到了去年三季度低点下方。所以我们觉得包括你再看一下三月份正式加息之后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认为或者说大致的一个判断就是美联储通过它跟市场比较充分的一个沟通，整个风险资产或者说股指这一块已经 priced in 了美